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传福音的话题啊，传福音的话题。题目呢，待会我想起来一个怎么合适啊。传福音话题太大了，从哪里讲呢？就是说不可少的一个心态吧，或者说几个要素，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传福音哈。但是呢，又不是说只有这几样，你像圣经上说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有四项，那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传福音不可少的有三样，哎呀，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那是不是还有五样六样呢？大家可以去往下加，毕竟不是圣经上说的，是各自弟兄说的，所以今天只想讲三样。一个是传福音要有怜悯的心，再一个呢是要有那种使命的那种感觉哈。再一个就是保罗说过的欠了福音的债要有一种还债的那种感觉，想到哪讲到哪，加上最近国内外的局势啊，这些状况，大家不管翻墙不翻墙的都能感受到，现在弟兄姊妹没有我们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总比我们信息多一些，我们在里面呢可能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一些改变，但是反而没有那么警醒。总之呢，哎呀，你看新闻上这些各种的大国的碰撞，经济的脱轨啊，脱钩，身边大量的失业啊，今年的大学生1075万还是多少万，明年可能要再增加十几万，疫情之后的虽然放开，但是病后体虚的感觉哈，这副作用马上显出来，再加上积劳成疾啊，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这种周期性的政治经济不配套的这种东西终于全部发作出来，加上有一些往回走的路，各种的奇奇怪怪的现象啊，什么恒大呀、碧桂园呀，这些一大堆的要暴雷的房地产，上万亿的排着的就有四个了吧，什么中植信托啊，什么一大堆，还有水灾啊、天灾人祸也是很多莫名其妙的新闻，七月底河北淹的新闻，过了20天，说是要抗洪救灾，黑龙江也一个月过去了，突然跑到那里视察一下，还不如不做，一做就显得非常荒诞，整个的国内的局面像乱了方寸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怎么样呢？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也可能坏家伙遇到麻烦或干坏事，谁知道呢？拜登说这话也有道理，要不要打也不知道啊，在这种乱哄哄的局面下，如果是说对主的那种依靠没有那么清楚的话，能礼拜天聚个会努力的去挣钱，现在不是说我知足不知足的事，就大家很拼命的把时间搭上，把精力搭上，可能也就弄个糊口而已这样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一个带大学生团契的弟兄跟我说，我们这边是大多数的学生工作之后没有十一奉献，因为自己还吃不饱，付房租就1000多过去了，总共才开2000-3000，各种这种局面啊。据说在城市里面，失业的年轻人有16岁到20来岁的啊，将近1亿啊。年轻人的失业率现在也不公布了，20多，恐怕只是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数字。每年的大学生就业率恐怕也就30%，再加上一大堆的数据啊，各种的债务，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国内的基督徒教会多数的状态下是在自保，不管是城市教会、家庭教会、弟兄姐妹都是在自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都在观察，彼此观望。那这时候还传福音，这个就显得非常非常怎么说，不是那么主动啊。所以大多数的包括年轻人有激情的一些教会，现在都不断的互相在那里说传福音很难，传不动，你说你经常在传，突然传不动了，这可以讲啊。但是如果只是说你平时根本就没有想传，也没准备传，也没有随时用温柔敬畏的心做预备，常做准备，你说传不动，那是最好的借口啊。那大家做一个躺平基督徒是最方便的啊。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有三种心态，我觉得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福音真的就没法传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起码你得先把家顾好吧，孩子啊，生活也无可厚非，哪有时间精力金钱再去传福音什么的？讲传福音就很变成一个基督徒非常奢侈的一种信仰生活。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这几天特别感受很深刻。第一个呢，就是要有怜悯的心肠。那耶稣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一个词，就是耶稣动了慈心。我想这一点是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必须要有的一个里面的驱动力，就是动力啊。为什么呀？因为如果是我里面不想传的话，说实在的，教会安排一个传福音的活动或者一个事工，到外面一上午就可以发几百张单张，但现在恐怕也很奢侈，因为国内从那个反间谍法啊开始，目前的话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民举报的状态，所以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我们夏天夏令营就被举报了。从6月份到12月底，有一个全民举报非法社会组织的一个专项这样一个运动，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对灵魂怜悯关注的那样持续的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就没法传了。只是说我们套一个词叫内循环。什么内循环呢？就是说你只能在你自己认识的亲友中稍微提一下，你说不定也被举报，也有可能啊。现在据说已经有学校老师让孩子举报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跟什么外部势力有联系的这种事情发生，听到这种新闻了。所以说内循环都不好循环，就不要说福音双循环，循环不起来啊。这个福音外面也脱钩了啊，经济外面也脱了，福音外面也脱了，就像里面内循环宣不起来，就都是全躺平，然后聚会的时候关起门来，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真好，基本上这个状态。至于说耶稣说啊，我们下山吧，走吧，看到羊困苦流离，看到是看到了，你没有动力，没有勇敢的心去传。因为先要自保，明哲保身是中国人的习惯，80%左右的中国人都有这种墙头草的心态，基督徒也不例外。衡量一下利益不值得，先躲一躲嘛，避避风头，有什么好传的呢？对不对？这些话是教会的领袖们明讲在明面上的话，本来大家就不愿意惹事，教会领袖都这样，谁还传？对不对？所以说，关键是里面如果真的没有一个怜悯灵魂的心的话，哎呀，这有点难度了。你像有些癫狂的基督徒啊，武汉的洛传道等等，不管外面怎么样，也就照传不误。进去了再出来，出来再进去，极少极少。最近啊，你看鸽子弟兄也收敛了很多，恐怕去年是最后留给我们在外面传的比较好的机会，今年在外面传就不大行了，因为淄博现在变成一个很敏感的地方。不管烧烤也好，还是罗刹海市蒲松龄故居也好，便衣这些社区的工作人员遍地都是，想抓一个找事儿，他抓不着。所以说，我似乎也没有那种公开发单张的这种动力了。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还能够有一些怜悯的心啊，一旦有了机会就可以传，但是至少里面那个怜悯的心要有啊，火种要有一点啊，不能灭了，不能说就这样耗下去，躺平也不行。前两天我看那个新闻。跑去这个黑龙江视察，那个连点水的痕迹都没有了，去视察水灾，我都突然心生怜悯。这老伙计也不容易啊，这不容易。感觉他虽然方向错了，但是也是在认真的做他的那个梦啊，做梦也是很认真的在做。所以说，突然心里面也为他祷告了一下，因为从历史来讲，虽然说。什么利玛窦啊，那些汤若望上层路线走不通啊，福音是由这种内地会这样一种路线出来啊，提摩太。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来讲，到目前为止有一种说法叫做最大的清教徒群体在中国家庭教会啊，是个神迹。但是对整个国人的民族性和那种罪性的更新的力量，现在还是影响不到的，因为比较边缘群体都是以。99386一部队啊，99老人，38妇女，6一儿童。所以说我个人来讲，还是有希望那种精英啊，或者知识分子，或者城市啊，或者中青年这个群体有大量的听福音的机会，还是有这种奢求的。这种的局面，你非得是说整个的环境突然改变才行。目前来讲的话，从上到下是才有可能。但是欧洲的话，虽然人家天主教有各种的策略哈，先把国王拿下，不管通婚还是叫什么什么策略，整个国信了之后，虽然不是说人人重生得救，但是上千年的基督教传统这样下来，总体上来讲，还是比这个上千年封建专制的这种民风要单纯可爱的多。 虽然欧洲已经没落了，那是我们宣传的，但是底子还是在那里，从上到下的一种福音的模式啊。当然了，也有这种改教以后的力量的贡献，包括教会的路线、清教徒这些，但是它少不了从使徒行传之后到中世纪这段时间呢，它整个的国民的群体还是从上到下的一种基本的对上帝的一种敬畏的心还是在的。但是你看我们国家的这种状态，最可怕的是老百姓信心没有了，都是有本事的，所以叫有能力的，能润的润，那剩下的是不是就像猪狗一样一直活下去呢？也不行吧。所以国内的基督徒还是有，要有这种，虽然是生活不容易，很艰难，但对福音的那种的火和对人的灵魂的怜悯，我觉得还是不能少的，不能少。谁知道上帝一出手，我们就有大量传福音的机会，而那时候很可能基督徒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你根本就不如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行动的快。你只有有怜悯的心，才可能常做准备，温柔敬畏的心常做准备，做一些预备。要没有怜悯的心的话，大家的时间精力基本上就耗在等着等着，然后甚至有的传的人已经开始在为能不能出去，或者是为孩子能不能出去做打算啊。明面上还是照常的教会事工，但是实际上已经开始在为以后的事情打算了。我觉得不光是在国内要有怜悯的心肠才能传福音，包括在舒适的环境里面，人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暂时的虚空，就跟怜悯的心和爱灵魂的火就不是一件状态，不是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在自由的空气里面保持一颗怜悯的心也是很重要的，甚至我觉得是比国内更重要，因为人在一种逼迫的环境之下他容易警醒，又很放松的状态像大卫反而容易犯罪啊。我这说的怜悯传福音呢，也不可少的第一样有怜悯，像耶稣说的动了慈心。你看我们的穆恩同学为了能够服侍到更多的老百姓就学扎针啊，我给穆恩发了100张福音单张，我说发容易，但是有个要求，你发到那个人的手里，那个人第一不能扔，第二不能举报我。那这个你发到他手里，你就要仔细观察，定睛看他，然后你要有一种持续的爱灵魂和那种怜悯的心哈。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但是开心的时候往往基督徒内循环，但是外面那些的灵魂要对他有一个持续的关注。不可少的第二样是使命感，圣经里面也是大量的内容啊，四福音里面的耶稣的大使命，海边的大使命啊，喂养我的羊啊，这些哈、啊，还有使徒行传的直到地极做的见证，所以这些经文今天很有纪念意义啊。今天911，你想那些人怎么会去炸大楼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01年我正好是从洛阳回来实习毕业，3年结束回到家，我正好早上听自由亚洲。我想听到那主持人要哭的报道那个声音，那这个事情非常是灾难性的，从那以后世界变了一种状态。但是它里面有个东西，他们是带着使命炸大楼的呀，背后那种宗教的灵让他们啊，虽然是迷迷糊糊的，但至少对于他本人来讲，他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出去炸大楼的。我们基督徒军令如山，耶稣般的大使命，带着不可置疑的口气啊，你们往普天下去，那就是一个君王，你们去占领哪一个阵地，是那种语气啊，不是我们随随便啊，你们往普天下去，可去可不去啊，不是这种语气啊，你们高兴了就去，你们退休了就去，你们挣钱挣够了就去，括号盲人除外，没有啊，没有这样讲啊，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如同羊进入狼群，绝对的命令的这种语气，那就是一个军令啊。假如像乌克兰也好，各种战争也好，让你打你不打，都做普利戈金是吧？半路杀回来了，那你想想什么后果？现在怎么样啊？折戟沉沙啊！那还是地上的君王，当然我们上帝没有这么残暴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是君王，我们是他的精兵，我们是穿了军装出去的，你半路跑回来吗？是不是斩立决吗？虽然不至于说不得救哈、啊，但是你想想。好意思交账吗？怎么到上帝面前说我，哎，我这个领了军令，想想我这个太多顾虑又回来了。所以耶稣不在说吗？手持着犁头往后看的，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都是一些从这种军令如山的角度，可以想象吧？古往今来各种战争、逃兵啊，怎么样？ 别说军令如山了，上个班老板让你几点到，你几点不到，到时候年终奖没有了，什么什么什么奖没有了，什么奖没有了。基督徒传福音是一个使命感。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有祸了呀，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们是要做一个预备，我们是要当兵，不将事物缠身。夫妻俩也好，个人也好，要知道我们是去当兵的。新旧约这种关于当兵的怠慢军心啊，使人灰心这种例子不多说了啊。十个探子结果怎么样是吧？哈，历历在目。虽然国内的环境有逼迫，有各种各样的，不管什么环境，领了军令状了，就要去完成使命，操练刀法、枪法，就要随时穿好军装。你不能一会儿脑子里面装些抖音一大堆的消遣娱乐，你不能装满了啊，不能把它戴在头上，天天戴在头上。前段时间回杭州去扎了好多人，不扎腰带，这个时代是一个不系腰带的时代，都不喜欢约束自己的腰。外面不想约束自己的腰，里面当然也不想约束自己的心。当然真理也不可能约束我们的各种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啊。真理当腰带扎上，腰上才有力量，这个人才被约束起来去拿枪拿刀，要不然椎间盘都离开本位了，人都站不住。逼迫一来，心都消化了，穿什么福音，走什么路，穿什么鞋，这军装都是一个都不能少。公义、红心巾、为人处事、盾牌、信德、美德、品德，当盾牌。你不能一边传福音，人家看哦，就你，你什么德性啊？就来传福音啊？福音的鞋子，走路，穿上军装就是传福音的路，然后才是拿起兵器，圣灵的宝剑啊，就神的话。圣灵和神的话是浑然一体，圣灵的宝剑就神的话，神的道，圣灵运行的神的话从我们嘴里出去，将人的心意夺回。所以使命感就是说，你是当兵的，是人人都有的，就是你什么时候真正的把这个军令状当回事的时候。昨天呢是和穆恩去参加了一个葬礼，我们这个比较常在一起的年轻人啊，都去了。为什么说这个葬礼很重要呢？是一个征战，因为之前几乎是没有可能举办这种布道葬礼，因为他的家族是一个拜偶像的家族，他的老奶奶、他的奶奶和我的姥姥是一个村的，都是搞迷信的那种叫小头头。感谢主怜悯啊，我也是这样一个环境出来的。我大舅就是一直他村里面举办这种葬礼的那种迷信的头头，白宫式的头头。所以感谢主啊，神奇的是肖一涵的爸爸就是第一个接诊我眼睛受伤的大夫。那他的妈妈是前年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一直是有癌症啊，所以是化疗药物过敏，出了这个医疗事故，躺了4个多月吧。他的父亲还没有受洗，但是也是做过祷告了。父亲的有好几个兄弟都是在当地镇上比较有头有脸的那种人物，能人。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刚硬有党员而且有迷信色彩的家族中，按理说你办一个基督教的葬礼布道是很难的，阻力相当大。教会去照顾的时候，他姑姑都怪罪我们去影响他妈妈病情加重等等哈。但是这个小姊妹一直是有一个心愿，她说她很希望在她的家族做一次布道会，为耶稣做见证，顶着相当大的压力，因为她这个女孩子还没有结婚，被人指指点点的，他还坚持信耶稣，他要顶住他爸爸的压力，顶住他姑姑的压力，顶住他大爷那些不幸的家族的拜偶像的压力。感谢主啊！我心里面是深深的感动，而且感受到他的母亲就在主怀里面微笑，看到他女儿如此的勇敢啊！在我心里，这个姊妹是个见证人，这个小姊妹。所以说使命感，这个小姊妹一直是有使命感，很强烈。那我讲传福音不可缺少的第三样还债的心态。有一个王玉新老弟兄，他专门介绍他那个视频，就叫做欠债与还债。他是90多岁还去苏联欧洲啊一线的去宣教啊，去布道啊，去传福音，到老不下火线，真是战士就是战士。他不是说因为病了或老了他就躺平了或者去安度晚年了是吧哈。所以是还债的心态，因为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主导文有一句话就常常会使我们忘了这个事，因为主导文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一般觉得基督徒好像觉得我们是没有债了，无债一身轻的啊。有些人无毒一身轻，无罪一身轻，我们无债一身轻，怎么可能有债呢？怎么？所以说有债欠债的心态很少会在基督徒的心里面， 但是大家你想啊，因为我们是欠了好多债啊，主耶稣是替我们偿还了罪债，我们是不欠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地狱的刑罚、律法的咒诅啊、死亡的、地狱的那些东西。这个结局，耶稣给我们还上罪债，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但是福音的债你得去还呀，就是还欠了福音的债，好像是这个国内现在债务危机，房地产的债务要暴雷，40年借外资借不到钱了，利息你得还呀，是吧？或者说，你买了国债又买了地方债，你国债可以不还，现在你得还地方债啊！啊，基督徒你罪债，这个神国的罪债你不用还，你在一个地方传福音，这个地方债你得还呀，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已经赚到了，我们已经赚了神国了，我们已经赚了救恩了，我们已经赚了那天上的基业了，白白得着的恩典，你赚了这个永生，你这个地方的债，传福音的债你得还呀，你真的要去还。因为你已经赚了，这个叫《甄嬛传》啊，这基督徒《甄嬛传》，因为你真的已经赚到了，所以你要去还福音的债。你像圣经上讲，欠债到了安息年或者什么喜年要免弟兄的债，是啊，那不错，那是都是指着在基督里就救恩啊、自由啊这些啊。但是保罗清清楚楚的说，《罗马书》提到1章14节啊，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都是欠了福音、欠他们的债。所以我们是欠了债了，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都欠了债了。你在美国欠了美国人的债，美国是个民族大熔炉，你不但欠了美国人的债，你还欠了印度人的债，欠了中国华人留学生的债，欠了一大堆债。我们国内欠了共产党的债，给党员传福音，欠了他们的债。所以我们是个债台高筑，一个欠债的基督徒，你怎么可能躺平呢？前两天看一个罗永浩是网红嘛，啊，就是搞手机没搞起来，结果赔了6亿，他就去直播带货，然后现在他做节目的时候说是6个亿的债已经还上4个亿了。你看看这不信主的人，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们是偿不了了，因为我们这些都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欠债的我们是骄傲的、说谎的、诡诈的，耶稣给还了，欠债都得还钱，还什么钱？还福音的债，欠了福音的债。这不信的人，人家还债都那么努力啊，不躺平，不顾面子。名人怎么了？直播带货啊，要说他也是去还债啊，打电话你们还在吗？要还债了。那我们基督徒是还债，你传福音是还债啊，你好意思不好意思都得问，你要耶稣吗？去主动的去问。有些人说，哎呀，我这个人很内向，我这个不爱跟陌生人打招呼，我这个天生内向，本性难移是吧？耶稣就能改掉你的本性，使你变成一个为了还债也要跟人开口讲福音的人。其实我小时候我的内向到什么程度，可大家都不知道。我小时候我都上了4、5年级了，我的表哥到我家，因为我的表哥很大了，都快跟我爸差不多了，都跟我打招呼，我吓得关起门来不敢跟他打招呼，也太吓人了，跟不同年龄不一个年龄段的人说话太可怕了，这个事情。所以我小时候根本就是不敢说话，一说话怕说错的人，现在变成一个闭着眼，好在闭着眼睛敢说话，上帝知道我可能要传福音，不同的人看人家脸红，所以说就先看不见然后再说，闭起眼来说，在讲台上说，出去也说，一提到福音说个没完，所以说就闭着眼睛说，好说，不会难为情。现在国内有一种职业很有意思，跟大家聊聊哈，叫背债人。背债人是咋回事呢？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房子100万，你付了一个首付30万，欠债70万，然后你正好是搞这教培的，或者是正好搞这个游戏产业，或者正好被打击的那个行业，血本无归，然后房贷怎么办？你没办法。所以说现在有一种职业叫背债人，中介把它包装一下，然后他就打扮成一个可以替你还债的。他怎么还债呢？他首先过户到他的名下，他付给你30万，然后你就等于是把你的债务连同首付全部卖给他了，他还你首付，他把你的债背走了，背走了之后他就有了房子了嘛。他有了房子，他用这个100万的房子，他再去贷好几百万，贷完了之后他还，再还个一年，比如还个10万、20万的哈，哎，他就把这些钱卷款跑路。当然这些钱都是银行的，你贷款是银行的利息，银行的钱，你卖给他，他用这个房子去贷银行贷款，还是银行的钱，他给中介一部分费用，他得帮你还一部分，那总共也就50万啊，他自己亏50万，但是他贷了几百万，他还赚，这剩下的就归他 卷路逃跑，从此消失。说你说有这种多可怕？最后坑的还是老百姓，因为银行要是破产，那还是老百姓的钱存在银行里，所以这叫背债人。背债人替你还债，背债人动机不纯，他还债也动机不纯，这种国内的状态。但是我们的背债人是主耶稣呀，耶稣是把我们的罪债背走了，我们还债，我们不能说是为了将来也有一个大房子去还债去传福音，为了将来有个好的赏赐。当然你在主里劳苦不是徒劳的，你存勇敢的心有大赏赐，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是带着一种欠债亏欠人常以为亏欠的心态，不是说你还债的目的是为了讹诈银行一下子，我们是一种欠债非常的一种感恩图报。中国人最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知恩图报。我们耶稣不是滴水之恩，那是洒血之恩，那我们应该怎么报？就是带着一种常有欠了主的，欠了人的，我们欠的一辈子还不上。所以传福音只是让自己的那种感恩的心稍微能够有一个交代而已。我们是欠债的。传福音不可少的有三样，暂时目前最近几天刚想到，要有慈心，要有使命感，就是要做战士的状态，要有欠债的心态。你可以加不使地震动的有四样，你不得不传福音，因为时候要到，审判要来啊，地担不起了。今天题目就是暂时分享这一些，希望能够共勉共勉。